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怜悯我们的主，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接下来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里面，求天父上帝眷顾我们，也特别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使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特别求天父上帝所差遣的圣灵保惠师运行在我们当中，求圣灵上帝来高摩我们的讲台，来引导讲台的口，使讲台所传讲的合主心意。也求圣灵上帝不断开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使我们能听主的话，使我们能够明白主的道，使我们更加知道主你的心意。求主施恩，也把我们今天晚上开始的基督徒的我们的这种职业观工作观的这个学习恭敬交在天三一真神的手中。求主祝福我们，使我们所学的能够成为我们工作的祝福，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合主心意。求主神怜悯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学习这个基督徒的职业观。好，我们之前是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学过了这个基督徒的归正观，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福音里面归正，是吧？我们是在恩典里面归正，我们去晓得主的心意，不单是一次让我们那一次信耶稣得以归正，而且是让我们持续不断的越来越明白真理。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基督徒的职业观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因为我们看到，因为其实好多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说的话，我们的认识上面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他把工作的范围限制得很狭隘，好，他认为说只有怎么怎么样，比如说赚到钱的才叫工作，好，没赚到钱的就不当作是工作。或者有些人认为说基督徒的职业就应该是好怎样怎样子，或者说他们会认为，不少基督徒会认为说做教会工作比较属灵，好，如果不是做教会工作都认为是做世俗工作。那么这些我们要借着这个学习，希望让大家可以去明白，可以去知道什么是圣的，什么不是圣的，好，什么是合神心意的这种工作观。那求主在这方面带领我们。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读圣经。好，大家打开我们的圣经，这个整本圣经的第一页，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圣经的第一页，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28节，我们读到第30节。创世纪第一章28节到30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创世纪第一章28节到30节，创世纪一章28节到30节，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好，我们先读这里，这是我们看到是创世纪的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再往后翻一页，就是创世纪第二章。好，创世纪第二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创世纪第二章第15节的经文，创世纪二章15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好，这个是我们看的这两段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当亚当夏娃他们受造的时候，其实上帝就祝福他们，对不对？这个祝福其实包括了工作，你注意到比如说治理全地，比如说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等等，这些的上帝都给他们了，是吧？都给他们了。然后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创世纪第二章15节的时候，我是让大家去读的时候，因为大家很熟悉的是从16节开始的经文，16节就开始上帝说了有一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那个树叫什么树啊？分别善恶树，对吧？分别善恶树，那我们很熟悉那个。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这里面所讲的，就是亚当其实他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说上帝告诉他不要吃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前，其实已经让他在伊甸园里面修理看守了。而且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大家要注意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夏娃这个时候造了没有？夏娃还没造呢，所以亚当已经开始工作了，还没造夏娃的，就是亚当已经在伊甸园里面做工作，然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然后造了夏娃，然后夏娃就成为他的妻子。那么我们说这是人类社会的开始。 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就给人有旨意，让人有工作，对不对？让人有工作。所以工作你不要以为说它是跟堕落连在一起。这个时候亚当堕落了没有，弟兄姊妹？还没有呢。还没有的时候，上帝而且这里面把工作视为什么呢？视为赐福，对不对？就上帝赐福给他们，叫他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生养指的是家庭，指的我们的人类的延续。然后治理全地，这个不是劳苦，而是一个祝福，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我们读的第一段的经文。然后我们大家再往后翻，翻到新约，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好，大家翻到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也来读两节的经文。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读22节、23节两节的经文。新约以弗所书一章22、23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我们这里面只看这两节经文，就是这个他，大家知不知道指的是谁？这个他指的是谁？说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那这个他很明显指的是谁啊？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讲的是福音，这里面是讲的福音。所以我们用这两段经文，一个是创世纪的经文，一个是以弗所书的经文，一个是告诉我们创造，一个是告诉我们福音。那么跟我们讲的职业观有没有关系呢？很有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关于职业观，我们讲的，就从我们讲职业观来讲的话，我们是讲第一大点。第一大点我们讲什么？就是什么是职业，好，什么是工作，工作是怎么回事，工作是怎么来的。那么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的经文告诉我们大家很清楚，就是我们讲的说工作是来源于上帝的呼召和祝福。工作是来源于上帝的呼召和祝福。我们大家如果有些人学过一些神学的书籍或者怎么样了解一些历史的话，大家都很知道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工作是圣召，对不对？圣召天职，有没有听说过天职？天职是什么意思？其实从基督教来的，就是说我这个工作，我这个职业，我现在做的这个职业是上天，是上帝给我的。那我怎么知道是上帝给我的呢？那从哪里看出来呢？从圣经上看出来的。弟兄姊妹，不是那种你做了一个梦，哎呀，我昨天做了一个梦，上帝昨天在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说你要做银行工作，或者你要做经理，或者你要做工程师。不是的，上帝告诉我们，他呼召我们最准确的话语在哪里？在圣经里面。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看到创世纪一开始上帝造人的时候，他就说你要治理全地，是吧？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上帝，我们之所以工作是因为上帝呼召我们。但是我们强调说这是上帝的呼召和祝福。因为有些人强调呼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点好像这是一个命令，你们有没有注意，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强调呼召的时候，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工作是一个命令。工作是不是一个命令呢？是，是上帝的一个吩咐。但是你注意圣经上面的用词，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说耶和华就怎么样赐福他们，这是一个呼召，这也是一个祝福。好，所以你要从这方面去看的时候，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工作，我们之所以有工作，我们之所以有职业，是因为上帝呼召我们，是因为上帝祝福我们。你要看到这是我们在里讲的第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上帝，你看到圣经里面讲说上帝是做工的上帝，所以工作本身它是不是不好的？如果工作本身是不好的，你说上帝是做工的上帝，那不是变成说上帝在做坏事了吗？对吧？所以工作本身它是一件好事，所以上帝是做工的上帝，然后上帝又呼召我们来让我们做工，表现在亚当夏娃身上，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强调说上帝起初给我们的都是祝福。你不要认为说工作是一种劳苦，上帝是想累我们，或者上帝觉得伊甸园有点脏有点乱，造两个人出来把这个脏乱差给解决了啊，我省事了，那上帝就把人当成机器人和工具了。不是这样子的。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就知道说上帝当初把工作给我们的时候，那么上帝的意思是要赐福。他是借着工作，工作我们要不要劳苦，要不要我们工作的时候要不要有动作，要不要有行为，弟兄姊妹？要，肯定要有。 但是你有这些动作行为的时候，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是要赐福给你的。其实到今天都是这样，你注意，有些人也讲说，比如说为什么说有些农村的人身体比较好，城里的人身体不好，特别老人家。说农村的包括有些五六十岁的，现在按照城里说是退休年龄了，他家里还有块地，是不是啊？他有的时候这个在院子里面还自己种了菜，所以他有劳作的时候他身体比较好，对吧？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人其实长期不工作的话反而会怎么样子？容易身体生病，容易身体生病，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到上帝给我们工作给我们职业的这种呼召的时候，那么他的意思是要祝福我们，他是不断的要祝福我们的。所以我们说在这里来说的话，大家要去看到，要去晓得，甚至我们说从这方面你注意，我刚才让大家提醒大家的就是亚当还没有找到夏娃他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当然你不要随便解经，我们有点啊，对了，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在结婚之前一定应该工作，能不能这样解呢？我们说不要这样解，对不对？好，如果那你这样说，一个人只要还没有工作就不能结婚，你还不能，这个解经有点牵强了，对不对？但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就希望大家知道说，工作它本身它是神圣的，工作它本身它是好的。而且呢，就是我们有一个错觉，有很多人有一个错觉，认为说工作是人堕落以后才有的。其实工作是不是人堕落以后才有？不是，人还没堕落就有工作。所以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工作不，弟兄姊妹？工作。哇，有些人说哇，新天新地还工作，那不是很苦？不是，其实罪带来了苦，对不对？罪带来了艰难，罪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工作本身它没有，它本身其实是好的，它是非常好的，是耶和华赐福给我们的。所以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自己原来有这个刚信主的时候不太清楚的时候，那个时候认为说工作，因为想当然的认为，因为也根据自己的经验，是吧，根据自己工作的经验，觉得工作很多的苦，所以觉得哎呀不工作就好了，对吧？但有时候又想想说，那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要待多长时间？弟兄姊妹，永远，哟，永远都没工作，整天在那唱诗，整天在那敬拜，哎呀好像有的时候想想会不会有点闷呐，是吧？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不理解嘛。但是有人说，如果想到新天新地还要工作，有些人很害怕，说什么呀，我们没有罪了。我说没有罪了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其实罪和工作这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从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的经文当中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工作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在工作当中，上帝的意思也是要祝福你的，你明白吗？所以包括你现在，当然我们刚才还读了后面的以弗所书的经文，这是福音给我们带来影响，我们等一下还要跟大家去讲。就是说从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必须知道，因为我们这人受造的时候，上帝意思就是让我们工作，上帝就是要祝福我们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啊，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说工作是上帝的呼召。所以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讲，工作本身就是神圣的，工作本身就是，因为它是神设立的，你明白吗？如果不是神设立的，我们不能说它是神圣的，但是是神设立的，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工作本身是神圣的，工作本身是要赐祝福给我们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我们说我们要希望大家去知道，就是说堕落给工作带来了影响，就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是不是？我们再翻回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读一下，有些弟兄姊妹应该是熟悉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更清楚。创世纪第三章，我们来读17节一直到第19节。创世纪第三章17到19节，我们还是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创世纪三章17节到19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你便必要长出荆棘和荆棘来，你也要吃田间的柴蔬，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好，我们来看这一段，是亚当夏娃已经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吧？已经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已经堕落了。已经堕落以后，上帝在前面他就有宣布审判，其实也有宣布救赎，也表明了他的旨意。比如说对这个蛇，其实就是魔鬼， 上帝有没有一点的祝福？弟兄姊妹，对魔鬼有没有一点祝福？大家注意看14节说，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面有没有任何的祝福？没有，全部是审判。你注意，然后对亚当夏娃不一样，对亚当夏娃和对蛇的态度不一样，对不对？对夏娃说，你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对吧？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里面这个夏娃的生育的祝福有没有拿走？没有。但是他这个时候因为罪的缘故，生产变成了一件什么苦，有苦的事情了。然后对亚当治理全地的这个祝福有没有拿走？没有。但是这个时候因为犯罪的缘故，亚当这个时候他的工作会怎么样子呢？有苦了，对吧？他要劳苦，他要终身劳苦，地还要长出荆棘棘藜来。但是呢，他汗流满面，能不能糊口？能糊口。有没有庄稼？有没有粮食长出来给他吃？有。所以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那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从我们讲基督徒你要认识工作，你要认识职业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如果没有亚当夏娃的犯罪堕落的话，我们工作有没有苦？没有。如果没有堕落的话，工作是一件愉悦的事情，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说，回到我刚才讲的，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有工作，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你在工作当中彼此相爱，你在工作当中领受恩典，你在工作当中没有任何的苦，大家很有成就感，做得很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当然我们刚才读了以弗所书的经文，那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福音的缘故，有很多在亚当里面失去的，因着福音的缘故也恢复在我们身上，而且甚至超越亚当了，对不对？我们等一下还要详细跟大家去讲。所以你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从亚当犯罪堕落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他们堕落了，所以工作里面就有了苦。那我再问弟兄姊妹，有些人其实是错解圣经，包括一些基督教国家是错解圣经，因为这里面讲的说，又对女人说你要有生产之痛，对不对？我们简单来讲有生产之痛，然后对亚当说有工作之苦。所以有些人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其实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呢，就是男人工作女人生产，对不对？能不能这样子说？可不可以这样说？其实你注意哈，这里面上帝，因为这个时候全人类有几个人，弟兄姊妹？两个人。所以有两个人，那我再问哈，如果按照你这样子片面解经，我就给你反推一下哈，从生产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夏娃一个人搞定了？不是嘛？生产难道男人不参与吗？也参与嘛？你明白不？所以生产之痛是不是只有女人会感受到生产之痛？其实男人会不会在这个子孙这个生养的过程当中经历养儿育女的艰难？经历不经历？经历。所以这是代表性的原则，你明白吗？就从生产的角度来讲，女人是做代表的，从工作的角度来讲，男人做代表。你不能变成，所以如果你这样解经的话，就出大问题了。就回到我们之前跟大家发短信通知大家的时候，我所讲的，就有些弟兄姊妹有这种错误观念，其实这不是福音的观念，他就认为说应该男人工作女人不工作。那如果上帝让男人工作不让女人工作，你如果工作了，叫不叫违背上帝啊？那你违背上帝不就犯罪了吗？你如果这样观点看的话，我们姊妹去工作的时候，她就会很纠结，她觉得实在是生活所迫啊，上帝啊，你原谅我吧，我得罪你了。这个不是圣经的意思，你必须搞清楚，对吧？我为什么说不是圣经的意思？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讲这个，有一章的经文，特别好的经文，然后姊妹们应该多看一下，就是箴言书最后一章，才德的妇人，记不记得？才德的妇人工作不？哇，而且不单工作，还很聪明，会做生意。那里面讲的说他是卖布，是不是？他是把家里面都计划好，他丈夫反而可以不工作，在城门口别人都夸你有一个好老婆，就是这样子的。这是圣经上面讲，圣经会不会自相矛盾？弟兄姊妹，不会。所以你要看到这里面是代表性的原则。所以亚当这里面讲到说亚当工作之苦，难道如果从这个角度，我再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这个苦只是给男人的，那姊妹工作的时候是不是都应该很开心呢？啊，是不是？ 不是姊妹工作的时候也经历艰难，对不对？也经历艰难，所以这叫代表性的原则。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人堕落了以后，在工作当中就有很多的艰难，这是因为罪，不是因为工作本身。你不要把说的，所以有些人就逃避工作，说：“哎呀，真是，如果没有工作就好了。我如果有亿万的家产，我不用工作，好多艰难就不用经历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罪的问题不解决，你不用工作有用不？没有用。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的，我们再稍微扯远一点点，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弟兄姊妹，如果人没有自由能不能犯罪？如果人没有自由能不能犯罪？不能。因为人如果没有自由就谈不到，我如果我像我的杯子一样放哪儿就在哪儿，犯什么罪呢？只有别人把我推倒，只有别人把我放倒的机会，没有我得罪别人的机会，对不对？这是因为我有自由。所以你知道没有自由的东西不会犯罪，但你会不会说为了不犯罪把自由不要了？可不可以？那你就变成不是人了，你明白吗？所以一样道理，就是说工作本身它不是罪，而是因为我们有罪，所以工作当中才有了苦。而我们从堕落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我们说那么从创世纪这里面所讲的，就是亚当夏娃吃了分别上述的果子，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吃的日子他们就跟上帝隔绝了，对不对？但是他们是不是当时马上就躺倒在地上，扑倒在地上就死掉了？没有。那为什么他们没有死？原因在哪里？原因因为谁？因为上帝，是不是？上帝说算了，本来我讲准备让你们死，现在我决定不让你们死，是不是因为仅仅因为这个？不是。因为谁呢？因为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读的以弗所书里面讲的福音，因为上帝所定的救赎计划是后来制定的，还是在永恒之中就早已经定起来的，早已经定起来，所以亚当夏娃才不需要死。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也因着基督的救赎，虽然那个时候救赎还没展开，基督还没来到世界上面，所以亚当夏娃的上帝给他们的工作的呼召还有工作的祝福并没有拿走，你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犯罪以后，罪影响到我们工作。比如说罪人很多时候把工作，其实工作是上帝设立的，我们说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工作是神圣的，对不对？但是罪人犯罪堕落以后，把工作的神圣性很多人都忘记了，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呢，或者工作是为了什么都忘记，这是上帝给我的祝福，是吧？你是信了耶稣以后你才知道原来工作是上帝给我的祝福，所以这是罪带来的影响。包括罪带来影响，我们会重看这个轻看那个，人类历史上面从来都是这样子的，对吧？有些觉得这个工作是高贵的工作，那个工作是低级的工作，其实我们说真的回到福音里面，我们说没有这样的区分，每一份工作只要你认真去做，上帝都喜悦，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上帝都祝福，任何的工作上帝没有。亚当夏娃，亚当当时在伊甸园里面是不是做高级工作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在那儿编程序啊？啊，他是不是在那儿搞了一些很高级的东西？没有，他就是打扫修理，做最简单的。上帝是喜悦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但是我们说，因为基督的救赎恩典，因为一切的恩典都是从基督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上帝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并没有把工作的呼召和祝福拿走，还是给人有。那什么意思？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对堕落的人来说，对堕落人来说的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基督徒可以讲说，我们有些人多多少少听说过一些，我们说我们的工作是圣召，是天职，对吧？我们说工作是神圣的。那么对非基督徒，他们的工作是不是神圣的？为什么？他们都没信耶稣，有普遍恩典，是吧？有普遍恩典就是神圣的吗？什么叫神圣？弟兄姊妹，神呼召，对啦，神呼召，神设立。这里面的亚当是不是代表所有人，还是只代表基督徒？代表所有人。所以这个代表所有人的亚当，上帝并没有把对他的工作的呼召和祝福拿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面讲的话，不单基督徒的工作是神圣的，连非基督徒的工作也是神圣的。再举一个例子，圣经上面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是吧？这个是不是讲的基督徒的婚姻才应该尊重，非基督徒的不用尊重？不是。哎，为什么非我们讲的
有些我们弟兄姊妹这一点纠结的时候就搞错了。比如说我们会弟兄姊妹结婚，我们说这个婚姻是神圣的，大家都很阿们是吧，这个婚姻是神圣的，我同意。但是非基督徒结婚的时候他还是不是神圣的？为什么？婚姻是谁设立的？上帝设立的。工作是谁设立的？上帝设立的。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连非基督徒的工作婚姻都是神圣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之前跟大家，我们今天讲因信称义和圣洁的时候，我们讲过，讲到因信称义和圣洁的时候，圣洁其中有一个意思是为神所使用，分别为圣的意思，对吧？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非基督徒的工作有没有分别为圣？非基督徒，我再讲一遍啊，注意听啊，你不要想当然哈。非基督徒的工作有没有分别为圣？没有。非基督徒的工作是上帝设立的，阿们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神圣的，阿们吧。但是非基督徒的工作能不能说他是分别为圣的？没有，不是。所以你得搞清楚，这里面的分别为圣和我们讲的神圣这是两个意思。包括我们讲说，一个基督徒他的婚姻是被上帝分别出来，他的家庭被上帝分别出来，要见证福音的荣美，要见证基督的荣耀，阿们不？阿们。但非基督徒的婚姻有没有这样的功用？非基督徒的婚姻有没有见证基督荣美、见证福音的功用？没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非基督徒的婚姻能不能说是分别为圣的婚姻？不能。但我们基督徒的可以，你明白吧？那我们稍微扯远一点，因为既然讲到这里，那如果只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的配偶是不信的，那他的婚姻是不是分别为圣的？是不是？是，哥林多前书的原则，对吧？依然是圣洁的，依然是圣洁的。这里面的圣洁就不是我们这里讲说仅仅因为上帝设立的缘故叫做神圣的婚姻，而是因为你是圣洁的，所以你的配偶也因你成为圣洁。他是讲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为什么读这些要细细跟大家去讲呢？这样子你就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基督徒从上帝创造的角度，基督徒的工作是不是神圣的？非基督徒的工作呢，也是神圣的。所以你要尊重你的工作，要不要尊重别人的工作？都要，都要。所以你不能变成我们基督徒人人平等，各个工作都是宝贵，都是神圣，这个人是非基督徒，我就瞧不起他的工作，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因为他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是谁设立的？上帝设立的，上帝掌管工作本身。当然犯罪的那些你不要讲，你比如说这个人说我有工作，啥工作？开小偷公司的，那行不行？那不行。那个你不能说这是神圣的小偷公司工作，这不行，对不对？这肯定不是神圣的，这个是犯罪，对不对？但是他一般意义的，比如说他说我是做清洁员的，我是做工程师的，我是做程序员的，我是做管理的，我是做农业工作的，等等之类的，这些是不是神圣的？都是。哪怕他不是基督徒，我很尊重你的工作，我打心里面尊重，因为这是上帝设立的。而且从就是刚才大家回答的没有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工作里面有没有普遍恩典？有，上帝施恩于你，上帝施恩于你。虽然你没有信耶稣，我也在你工作当中看见上帝的恩典，看见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所以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堕落对人的工作带来了影响。这个影响就是使我们的工作怎么样子呢？就是使我们这些人的工作他有了罪，所以亚当就是劳苦，对吧？汗流满面，地才有土产出来，这是罪带来的结果。然后他虽然是汗流满面，但是上帝没有把地变成铁做的，而是说依然有土产出来，依然能够生产出来东西，然后给人来祝福，给人来怜悯，给人有恩典。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说你要看到从人堕落以后来讲的话，上帝依然给人有工作的呼召和祝福，工作依然是神圣的。就上帝没有说，比如说如果假设哈，因为这不是圣经上，如果上帝说你们堕落了，不许你们工作了，可不可以？如果上帝这样说的话，亚当再工作这就要抵挡上帝了，对不对？如果上帝说了你堕落以后不能工作，那么工作这个时候人工作就是背叛上帝了，对吧？而上帝说了虽然你堕落，但是还是让你工作，所以工作依然是上帝的呼召。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有些人不平衡，有些人他一个，有些人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他认为工作是人堕落以后才有的事情，忽略了圣经上面讲亚当没犯罪的时候，没堕落的时候就有了工作，对吧？ 但是也有人他又走到另外一边去了，他会认为说，哦，堕落以后啊，然后什么都坏了，什么都不好了，那我们说就违背了圣经，圣经这叫做普遍恩典，对吧？这叫做普遍恩典，就是世人每一个人他就工作本身来讲，工作是神圣的，工作是恩典，工作是祝福。你要看到这一点，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是一个平衡的去看。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主要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对我们基督徒在工作上面的呼召，或者在职业上面的呼召。就我们刚才讲，如果你们去学英文就更清楚，英文职业这个词和呼召其实它是有关系的。呼召英文是 calling， 是不是啊？然后直接是这个职业的话，它这个词跟它是类似的， career， 就是它之间是有关系，就是上帝呼召人。那我们现在是讲的基督徒的工作观，所以我们就撇开不讲非基督徒了，我们就讲基督徒的工作观。从基督徒工作观来讲的话，我们说上基督徒的工作是上帝给我们基督徒的呼召和祝福，上帝给我们基督徒的呼召和祝福。那上帝给我们这些基督徒从呼召的角度来讲，我要跟大家去稍微讲一讲，就是从呼召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把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分成两部分。哪两部分呢？一种呼召就是得生命的呼召，领受福音的呼召。一种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去活出圣洁的呼召。这是两种。就是我们现在跟大家讲，周四晚上我们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侧重的其实是哪个呢？侧重的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呢？第二种，就是上帝给我们呼召。比如说我们讲用另外一个更简单一点的词让大家去明白，上帝给基督徒的呼召简单来讲有两种，一种叫生命的呼召，得生命的呼召，一种叫做生活的呼召。得生命的呼召就是你信耶稣得永生，是吧？你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经常会讲到这个呼召，就是讲到说上帝呼召我们，这叫有效的呼召，上帝向你的心发出话。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去找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人呐，你在哪里，是吧？呼召他们，把亚当叫出来，把他们引过来，然后把福音赐给他们，那个时候是福音的预表。然后对我们这些人，其实就像主耶稣基督来了，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怎么样？信福音。他就呼吁我们怎么样子啊？来吧，听福音，信耶稣得永生。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种呼召。第一种呼召就是你现在是从跟上帝的关系的角度来讲是个死人，我现在上帝是蛮有恩慈蛮有怜悯的上帝，呼召我们来信福音，来得着什么？得着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得着一个义的生命，得着一个蒙祝福的生命，得着一个圣洁的生命。但是我们得着这个生命之后，是不是一切就结束了？上帝是不是对我们就没有呼召了？不是的，是不是？你注意，上帝呼召我们要成为圣洁，上帝呼召我们来领受福音，然后圣经里面关于我们，所以如果上帝没有其他呼召，我们在这里就写不了，我们就讲不成。上帝有没有呼召我们怎么过生活，是吧？圣经上面讲的说，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有没有这样说？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讲的说，从圣洁的角度来讲，也像我们那时候讲的称义和圣洁的关系。第一次的呼召，这个呼召得生命的呼召是让我们得一个圣洁的生命，阿们吧。然后第二次的呼召是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一次的呼召是不是赐福，弟兄姊妹？是不是上帝祝福我们，把福音给我们，超过了亚当还没有堕落之前的祝福，同意不同意？比那次上帝祝福他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爬虫，所有的一切我都赐给你了，对吧？这是不是给亚当的祝福？福音里面给我们的祝福呢，不单是全地是我们的，给我们的叫做新天，什么新地，他还把天也给我们，我们进到神的家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这是上帝给我们得生命的呼召。然后你得到了这个得生命的呼召以后，上帝还呼召你做什么呢？还呼召你把这个圣洁的生命在生活当中活出来。但是活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是不是上帝说，你看你们得了生命了，已经得着了，你现在得给我使出来让人看见，是不是仅仅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得生命就是得祝福，然后圣洁生活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我们要靠行为啊，或者我们好像要把上帝给我们的再吐出来让人看见，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其实生活，圣洁生活的呼召，包括我们讲的职业观，就是上帝呼召我们去做他的工作的目的，也是祝福，是吧？也是祝福，就是你要领受祝福，领受恩典。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如果从得生命的呼召，得生命的祝福和生活的呼召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讲的基督徒的工作观，或者讲基督徒的职业观来讲的话，它是属于第一种呼召还是第二种呼召？第二种，是的，因为你得着福音是不是在工作当中才能得着的？不是，得福音能不能靠工作得着？绝对不许可。你要得着福音的话，绝对不要你任何做任何的事情，对吧？这叫做因信称义。你不是靠做任何的事情得着福音的，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工作的呼召的时候，就跟你的行为有关系了。你是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一样，农村的有些弟兄姊妹也好，或者老人家也好，他越做他身体越好，这个就是他的工作成为他的另外一种祝福了，对不对？使他的祝福更大，使他身体健康，或者使他的心情愉悦，使他能够做更，还能继续的做事情，这是一种祝福。但这个不是因为做这些他得福音的，而是上帝继续的赐福给他，但是这个就跟我们的行为是有关系的，这个就跟我们的行为有关系的。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你得着福音是跟行为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要领受上帝给你工作的呼召，跟你的行为有没有关系啊？有。这个反对不反对因信称义？不反对因信称义，恰恰相反，这个是跟因信称义的关系，是以因信称义的福音为基础的，为基础的。所以我们说，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上帝给我们圣洁生活的呼召，我们不可能把整本圣经一起带着大家都来读，但我就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上面有没有把教会工作特别拔高？有没有把教会工作特别拔高？你注意，讲到工作的时候，比如说圣经里面讲到工作有一些重要的经文，是吧？讲到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经文，比如说我们举罗马书为例，罗马书是讲因信称义讲的最清楚的，对吧？罗马书其实讲因信称义以及跟因信称义相关福音所有有关的，甚至包括预定拣选在内的这些真理，最主要的阐述是从罗马书一章，我们说可以说到十一章，第八章已经讲到其实我们称义和成圣的关系，对不对？然后第九章讲到预定论，第十章第十一章讲到犹太人得救的问题等等之类，然后十二章就开始讲基督徒的生活，讲基督徒的生活就跟我们讲的生活观类似的这些，然后讲到其实各方面的这种法则，有没有单独特别的把这个说教会工作比别的都高级给他拿出来？有没有？没有。然后大家还熟悉的以弗所书，其实从第四章开始，他也是因为前面以弗所书讲福音和罗马书讲福音不一样，罗马书讲福音是从我们人开始讲，对不对？你们记不记得罗马书第一章就讲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然后就开始论述人人都是罪人，对吧？讲外邦人是怎么犯罪，犹太人怎么以为自己有律法就不是罪人了，结果保罗说不是有律法听律法的为义，是行律法的为义，所以你犯论断的罪，你犯各样的罪，你还是有罪，讲，然后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人靠自己没办法，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对吧？然后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就开始说，原来神的义不是透过律法，而在律法之外，是因信赐给我们的，对不对？这就讲了因信称义。但以弗所书的讲法和罗马书讲法不一样，以弗所书一开始就讲永恒当中的神的旨意和计划，就是以弗所书是从神这个角度讲福音的。然后以弗所书其实从第四章开始他就讲什么呢？也是开始讲基督徒的生活，讲基督徒的生活，比如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不是不可向邻舍讲假话，然后就开始讲到关于这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啊，然后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然后也讲到工作，工作它是以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去讲的。以弗所书有没有特别的说教会工作比其他工作更宝贵更高级一点？
有没有？没有。你们说，哎，梁弟兄，不要讲这些，我想起来有几卷书你是驳不倒的。哪几卷书呢？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大家记不记得提摩太前后书是不是讲执事的资格、长老的资格，怎么做传道人？阿们不？阿们。那你，我说你要放在整本圣经里面，这几卷书是大家公认给他起一个名字，这三卷书叫做教牧书信。就这三卷书是专门告诉你说怎么做教牧工作的。但是你从这三卷书里面有没有任何的意思说教会工作比其他工作高级？有没有这样的意思？没有。你发现我们看的时候，我自己，我记得我最初看的时候，包括过程之中，很多时候看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有点不习惯。怎么不习惯？比如说它里面讲有什么资格可以做长老的，有什么资格可以做执事的，其实那个要求和普通人的要求是不是拔高了一大截？是不是拔高了一大截？善于自己治理的家，对不对？与人为善，在教外有好名声，是吧？善于教导等等之类的，就是这样子。没有说这些人是特别神圣特别高级的，有没有这样说？没有。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回到我们好像岔开了一点，但是关系很大。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认为职业官的时候，就认为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是认为说只有做教会工作的，这个叫做圣职，这个叫做圣召。包括我们以前受那些错误影响的时候，会说一次呼召二次呼召，大家有没有记得？记不记得一次呼召二次呼召？我们刚才有没有讲一次呼召二次呼召？我们也讲了。但是有些人讲二次呼召的时候，把二次呼召仅仅放在谁身上，你知道吗？只放在传道人身上，说传道人才有二次呼召。我们说按照我们刚才讲的，弟兄姊妹，一次呼召就是得生命的呼召，阿们不？阿们。这个是不是对所有人发出来的？是。我们也讲二次呼召，这个第二次呼召也是对所有基督徒发出来的，就是你的生活要圣洁，你的工作要把它做好，荣耀上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教会工作是诸多职业当中的一种。比如说我是传道人，我现在没有案例牧师。如果我案例牧师，我和一个工程师和一个教师，谁高谁低？弟兄姊妹，那么牧师啊，那不得了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跟你讲，这种观点是天主教的观点。天主教说神父，你注意这个词儿，他会不会把其他工作加个神字？不加。他说这是神父啊，这是神父啊，不得了啊。那我们基督教是不是这种观点？不是。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说你要从圣经上去看的时候，上帝对，我就讲说从呼召的角度，希望大家再清楚去明白，从呼召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都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如果说二次呼召有点绵，有点容易，还我说有两种呼召，这是对每个基督徒都有的。我不用二次呼召，因为二次呼召这个次也容易给人误会，你明白不？有些人二次呼召，特别又讲到传道人，说上帝给梁弟兄有二次呼召做传道人，这有没有三次？没了。那这个人一旦他说上帝二次呼召我做传道人，他还能不能做其他工作？如果按照那个思路，上帝对传道人只有一次呼召让你得生命，二次呼召让你做传道，没了，你还能不能做其他工作？还可不可以？不可以了，你明白吗？不可以了，因为只有两次，你只要做其他的，是不是得罪上帝？就得罪上帝。但是我们说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没有这回事。圣经的原则讲到呼召的时候是两种呼召，一个是得生命的呼召，一个是圣洁生活的呼召，或者我们今天讲的工作的呼召、职业的呼召，就是上帝呼召我们得圣洁的生命地位，然后怎么样子呢？过圣洁的生活。这个过圣洁生活就是继续在你的生活当中领受恩典，继续把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活出来，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都一样的。所以我刚才举例子，我说你去看罗马书，你去看以弗所书，你去看圣经上面那么多的书卷，因为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人家就是专门讲教牧工作该怎么做，这个可不可以？弟兄姊妹，比如说我讲了，我说各个工作都平等，然后我是做工程师的，我跟你讲讲做工程师该怎么做，我可不可以专门写一篇该怎么做工程师的文章？可不可以？但我写的这篇文章等不等于说我就把工程师的工作拔高到比所有其他工作都高的位置？没有。除非我在书信里面我讲了，我说弟兄啊，工程师的工作是比任何工作都高级的，你做了工程师那就是天之骄子，
那就说明我把工程师的工作看得比其他工作高，对吧？保罗在他书信里面有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在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里面有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说你做传道人的工作比其他工作高级得多？没有，没有。这就叫做人人皆祭司，这就叫基督徒。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受有两种呼召，而不是所谓的二次呼召。他有两种呼召，在职业上面，在工作上面，每一个基督徒，而且不是只是传道人有所谓的两种呼召，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两种呼召。你领受了第一种呼召没有？信了耶稣没有？这是最关键的，对不对？这个呼召要不要凭行为得？不需要，不需要，一点行为都不需要，只要信，信就得什么？得永生，信就得着。第二种呼召是呼召你过圣洁的生活，呼召你在工作当中荣耀上帝，呼召你在工作当中领受恩典，这个要不要有行为？要不要？要，一定有，一定有，是不是？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是不同的，他们互相矛盾不？不互相矛盾，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呼召，都有这两种呼召在我们身上。所以耶和华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这个话是很深的，这个话就包含了两种呼召，对不对？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从生命的角度来讲，你原来是个罪人，要成为什么？要成为圣徒。从第二种呼召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就是你们在生活当中来领受我分别为圣的恩典，来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阿们不？阿们。这是对每一个人的，这是对每个人。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不会，因为按照原来天主教包括我们说一些基督徒受这种错误影响的时候，他会认为说，我现在做的工作不圣洁，我没有办法，我必须，什么才使我圣洁呢？就是我工作了以后十一奉献那部分参与到圣工里了。如果我没有十一奉献，我就没参与圣工。哎，或者我没钱奉献，我跑到教会里面去打扫打扫卫生，我觉得这个才叫圣工。然后我出去工作呢，都是俗物，都是俗事，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刚才讲的，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话，上帝设立工作，工作神圣不神圣？神圣。那另外我们还要接下来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从你领受福音的角度来讲，弟兄姊妹，你圣了没有？成圣了没有？成圣了，成圣了。你因为你已经领受福音了，你已经是一个圣洁的器皿了。我们刚才为什么带着大家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基督为教会怎么样做了万有的元首，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从生命上面来讲的话，你整个已经是一个圣徒。你还有没有软弱，弟兄姊妹？有。你还有没有过犯？有。你的过犯谁担当了？真的担当了吗？是已经担当了还是没担当呢？已经担当了。就是我们讲说好像一个人欠债，对不对？我原来欠债，三个月之前建华弟兄已经帮我把我的债都还完了，我现在还叫不叫欠债的人？不叫，不叫。你明白吗？就是他帮我还过了。我们的罪债耶稣是差不多2000年前已经帮我们还过了，所以我这个人从生命地位的角度，我们讲生命地位的时候不是自己看，而是上帝看我们。上帝是看我们生命地位的。从上帝看我们生命地位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还会不会说这是个罪人？不会。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了，耶稣已经全然担当，所以你是一个圣徒。那基督又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你在全地的工作，除了我刚才讲的你比如说开什么小偷公司，明明做犯罪的事情以外，你做的工作，哪怕工作当中你有瑕疵，有软弱，有跌倒，但是这个工作是圣的，是圣职。你注意圣职。所以你看新约里面有没有任何地方把比如说长老、执事或者教会里面讲的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称为圣职？我再问弟兄姊妹，仔细在你的头脑里面去思想，新约圣经里面有没有任何的地方把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工作称为圣职？有没有？有没有？你绝对查不到，你绝对查不到。旧约为什么有？旧约是表明以色列人和世界之间的分别，这叫做分别为圣。因为旧约的时候福音有没有传到地极？ 旧约的时候基督有没有来做了万有的元首？还没有，所以他有这个区别。所以你看到，但是旧约里面有没有说立位支派是圣的，其他支派不圣？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一讲到是以色列12个支派都是耶和华的什么民呢？圣民，都是圣民，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基督徒你都领受了这两种的呼召，而且这两种呼召同时也是两种祝福，一个是得生命的祝福，一个是得更多的生活当中祝福，这两种上帝都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不必过高的去拔高教会工作，当然你也不要变成反过来踩低，说教会工作都是垃圾，能不能这样说？这也不合乎圣经，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牧师的工作、教师的工作和这世上其他的工作一样，这就是马丁路德他们那个时候改教徒说人人皆祭司，这一改天主教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到今天天主教绝对不会同意，你明白吗？因为他们说我们是圣职人员，你们得跟我忏悔，你们得把钱给我奉献了，你们把家给我奉献了，你才叫参与了圣工，你只要不奉献你就没参与圣工。所以这样的可怕不可怕？可怕。对他们有好处没有？好处太多了，挟制人心呢。你知道为什么天主教他们那时候教会他们那些修道院，你知道那时候变成整个欧洲最有钱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些人其实家里面干了几辈子，然后积攒出来大片的地，大把的钱，你知道都交到哪里去了？奉献给教会了。所以那个教室、教会、修道院，你看着一个小破房子在那儿，周围一大片地全部都是他的，甚至一个县、一个郡，大半的土地都属于他们。所以非常可怕。他们出去的时候穿一个修士袍，袍子还搞得脏脏的，你看起来很谦卑，但是回到家里面山珍海味、金银铜铁，好，那简直就不得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人有错误的观念，人认为说我的工作不圣洁，他们这个才圣洁，我得把我的赚到的钱给了他才叫圣洁，我得把我的房产给了他才叫圣洁，我得把我得到的一切给了他才叫圣洁。我们说不是的，不是的，你必须搞清楚这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就是让大家去明白，让大家去晓得。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基督已经做了万有的元首的缘故，所以我们所有人不单是那次创造上帝祝福我们治理全地，这工作是神圣，因为基督做了万有的元首，我们工作也是神圣。所以你要看到更加是如此，更加应该人人皆祭司，人人平等，所有的工作都是彼此平等。这是我们讲的，我们说你要看到的第三点，就是说你要去晓得上帝给基督徒的呼召，他呼召我们，给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说一，你要知道他给我们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有两种呼召，是吧？然后工作的呼召是属于第二种的呼召，信耶稣得永生是跟工作没任何关系，对吧？你做什么工作，你行为好不好都没关系，只要信就得着生命。然后你要领受第二种的呼召，第二种的祝福跟你殷勤不殷勤真的有关系。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都夺走，这个跟第二种有关系。他会不会把你的命夺走？不会，他会给你加给你更多更多的恩典。所以殷勤不可懒惰，不是上帝想觉得教会工作或者哪个工作你不殷勤他受亏损，不会，你殷勤你得到了益处更多，你认真你得到了益处更多。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工作观传开以后，那么对欧洲对世界就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我们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天主教在这方面他们不同意，他们讲你们说的太那个什么了，一说我们是黑暗世纪一千年，真的将近一千年，你知道吗？就是初代教皇开始，然后一旦教皇制开始逐步设立起来，然后开始这些方面受影响，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就出现了这种整个社会受压制，因为教会把他自己抬得比任何的工作都高，别人觉得做其他工作都不属灵都不好，都是属世都是罪恶，所以连奉献的时候他也很纠结，你知道吧？为什么纠结？如果你做的工作是罪恶的，这个钱能不能给上帝啊？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做的工作根本就不是圣的，我能不能给上帝啊？ 纠结不？纠结。所以给了还纠结。他说上帝勉强悦纳了，算了。是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真正明白了不？每个人做的工作。所以他那一千年其实真的是黑暗世纪。整个欧洲受的压制很大。欧洲那一千年其实落后中国各方面，那不是落后一点半点。所以马可波罗到中国旅行的时候，回去以后写了小说，讲的说中国这个国家哇比我们先进太多了，好太多了。他讲的不是都是假话，不是都是溢美之词，就是差距那么大。但是为什么宗教改革以后我们掉了个个儿，是吧？中国跟欧美国家掉了个个儿，为什么差那么远？因为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给发挥出来。我是上帝祝福的，我所做的是为上帝做的，不仅仅教会工作和我做的工作一样重要。哇，好，是不是啊？你，我再问，如果你是做投资工作的，上帝喜欢不？哎呀，投资啊，这个钱呐、啊，钱是不是罪恶？弟兄姊妹，
是，
是。当你知道这些时候，所以他各个行业一下子都火起来了，整个都火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家说欧洲从教会的辖制之下解脱出来了，正确不正确？正确。教会把自己放在不合适的位置上面，所以辖制了社会，这是真事儿。不要装作什么都要为教会辩护，不，我们什么都要说耶稣都是对的，阿门不？耶稣都是好的，阿门不？能不能说基督徒都是对的？能不能说基督徒都是好的？有些基督徒糊涂的不得了，比普遍恩典之下的人还差很多，真的，这是我们要承认的。所以我要为基督不断的辩护。你说基督不好，我绝对不用不加思索说肯定你说错了。但你要说基督徒不好，我得想一想，对吧？我得想一想，我也不能随便应和你说基督徒不好，对对对，基督徒都不好，那我不能这样子，我得听听你说什么，对不对？但我也不会盲目的反对，谁说基督徒不好？基督徒比你们好多了，我们是圣徒啊！你圣徒怎么样？好像圣徒是不是我们比别人高一级啊？不是，我们是蒙恩的。我们从这些来讲的话跟世人是一样的，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呼召，上帝给我们呼召，我们讲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说我们希望大家去明白的就是福音对我们工作的影响。福音对我们工作的影响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看圣经来讲的话，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其实罗马书第五章结尾那一段对整个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是哪两个人？对整个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秦始皇、毛泽东，是不是？啊，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是哪两个人？你们自己想想。罗马书第五章，我给大家好一个提示，罗马书第五章讲的，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哪两个人？亚当和耶稣。对了，亚当和耶稣，阿们吧。圣经里面讲的说，因一人的过犯，我们死就做了王，罪就做了王，这个世界就伏在死之下。那一人指的是谁？亚当。亚当对人类历史影响绝对是，这个是别人比不了的。你说秦始皇也好，毛泽东也好，没法跟亚当比，阿们不？是不是？没法跟亚当比。但是在罗马书第五章把另外一个人跟亚当并列来去做对比，那个人叫谁啊？耶稣。那我再问，为什么要讲这个？耶稣影响大还是亚当影响大？耶稣影响大还是亚当影响大？哪个影响大？耶稣影响大。因为这是这个罗马书第五章里讲的，说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做了王，罪就做了王，对不对？但因一人的义行，那么义就做了王，生命就做了王，对吧？其实讲到恩典比罪更大，所以基督肯定比亚当大，所以基督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大得多。我为什么讲这一点弟兄姊妹？这个就牵扯到我们讲的工作了。弟兄姊妹，就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工作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工作有劳苦，这里面有没有亚当影响的成分？有没有？有。但是我问，亚当影响的成分大还是基督影响的成分大？真的吗？你真的去思想自己对工作的态度。我们很多时候是觉得好像亚当影响大，我们很容易灰心，你注意是不是很容易灰心。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真正去看的时候，那么基督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基督对我们工作的影响远超过亚当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因为这幕后的亚当比起初的亚当更大， 是吧？这个是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清楚去看这些时候，因为这个就牵扯到你每一个人他对事情同样一件事情，但是对这个人的影响和这个人的认识有关系，真的和这个人的认识有关系。比如说一个人其实常常还活在亚当的阴影之下，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一遇见苦事他就想起亚当的，对呀、啊，这就是堕落带来的结果。哎呀，这个就是罪呀，人真是邪恶呀，是吧？你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基督徒这个就是他对亚当对人的影响看得比别人看得深，因为有些人都不明白创造，对不对？但是糟糕的一点就是基督徒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问我这样的问题，说为什么基督徒会比不信的人更没有喜乐？你们有没有发现真的有些基督徒比不信的人更没有喜乐，是因为他明白了罪，但他把福音给丢开了，他老是看亚当，忘了看幕后的亚当，忘了看耶稣了。就是你讲到这方面，他真的深刻的认识到说一切的苦源于罪，而且我们还认识更清楚说有原罪有本罪，对不对？罪造成的结果根本你就没有办法，人是不能靠好行为得到一点的把罪解决了，同意不同意？同意。但是到此为止可怕不？到此为止就可怕，人就变得灰心沮丧了。你要看基督的影响更大更深。我就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跟大家举过这个例子，就是说你注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的时候，他有讲的说有一个叫做罪的律，有一个叫做生命圣灵的律，阿们吧。所以福音像一个律，律像一个规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规律？比如说数学公式，比如说物理学公式。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最厉害的炸弹是什么炸弹？原子弹、氢弹，对不对？核弹，对不对？核弹为什么能发挥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能发挥这么大力量？其实是爱因斯坦他们把这个规律给总结出来了，这一套律，这个规律他发现放射性元素，他们然后爱因斯坦的一个公式，你们，因为我原来喜欢物理，我就知道，它叫做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光速的平方，光速是一秒多少啊？30万公里，30万公里的这个光速。平方，然后再乘以质量，所以一克的东西，一克的质量如果分解成为能量的话，那个能量就大的不得了。这一算吓坏了，这是爱因斯坦他从他的数学，从他物理学给推出来的一个公式。照着这个公式，然后就问题就来了，我们普通比如说我们的杯子是铁做的，铁元素能不能它的质量转换成能量，能不能那么轻易？不行。但是他们发现有一些元素叫做放射性元素，这种放射性元素它的质量会衰减，它容易衰减，这样子的话把它这个质量一衰减的时候，它有一克的质量转换成能量的时候，产生的能量就大的不得了，因为是光速的平方。所以人就根据这个原理把原子弹给造出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说其实这个元素，他们提炼出来那个铀元素可以做原子弹，那些元素存在在土壤当中，或者有些地方甚至有这个矿，但是那些人不懂这个矿对他有用没用。我们刚才大家讲的核弹，对不对？核弹我们要发射出去它有作用，假设我们这儿放了一个核弹，然后你也没按钮，你也不懂，这个核弹跟你们家一个水泥柱子有啥区别？有啥区别？没区别，还不如水泥柱子，是不是？水泥柱子还帮我们家房顶撑一撑，这个东西放在那干啥呢？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福音，其实它里面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从福音去考虑问题的时候，不从福音里面有一个生命的律去考虑，我们从福音去看我们工作的时候，就好像你们家摆了一个导弹一样，但这个导弹你又不会发射，你又没有按钮，你又不懂它是什么，所以你觉得梁弟兄，你讲基督徒的工作观、呼召观，我就等着你告诉我该怎么工作，我就不想听福音。我说我必须从福音跟你讲，因为你明白福音它里面的能力在这里面展现出来的时候，对人的改变就是大的不得了。回到我们刚才讲，人类历史就证明这件事情。当马丁路德他们把因信称义的福音一解开的时候，人类历史改变了没有？改变太大了。世界之所以是今天这个世界，如果还是天主教，绝不可能，绝不可能，同意不？真的，如果没有宗教改革，中国人四大发明还是拿着火药跟他放鞭炮，同意不？我们还是这样子，你看到中国历史，上帝很奇妙，上帝用这样的方式，用对比的方式让我们明白，如果不是 西方国家来到中国的话，我们中国会不会其实还会一代一代的循环下去？阿门不，我们会这个唐朝变到宋朝，宋朝去到元朝，元朝去到明朝，明朝去到清朝。如果没有西方国家进来的话，我们清朝可能又变了一个金朝，金朝变一个银朝，就这样变下去，一点都不会变化，统一不。因为有些那些历史学家来中国考古的时候发现真的是这样的，有一些中国有些村落说的血统纯正到一个地步，其实跟2000年前几乎一样。我们的政治体制跟这个清朝的时候，20世纪初的时候和2000年前几乎一模一样，是吧？他就一直在那循环，一点都进步不了。但是这个一来，进步大不大？太大了。我们中国现在之所以是现在的中国，跟宗教改革有没有关系？关系太大了。我就上次我跟大家讲了，我说我去看一些片子，讲的说中国什么演古代的片子，一个平民拿着一壶酒跟皇帝，你喝一口我喝一口，我说绝对不可能，这是不懂历史的人，这是按照现代人讲历史。在中国古代有人敢跟皇帝喝一个杯子，这个人可以满门抄斩，大家都拍手称快，该死，你明白吗？因为那是天子，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尘土，你居然敢跟皇帝喝一个杯子，你找死！这是人的观念，你明白吗？就是他在这种观念之下的话，杀了这样的人，他觉得是敬虔，他觉得是对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观念还有没有这样的观念？为什么没有了？哪来的人人平等的观念，你知道吗？这是人人皆祭司，这是福音带来的。你知道他力量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说我们跟这些讲跟大家讲这些的时候，就像我说跟讲解爱因斯坦的那个 E 等于 MC 平方这个公式是一样的。你讲这个公式有啥用？没劲儿，还不如我们整几个火药炸一炸，看的眼睛可亮了，可带劲了。我告诉你，就是在这个公式里面蕴含的能量远超过你拿100枚炸弹放在一起也比不了这个公式。是不是？你明白吗？这就是福音，福音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你要去看到。所以我们说，你的工作观一定要跟福音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就简单去跟大家去讲，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直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不是得胜的福音？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读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基督是末后的亚当，基督是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他现在做元首，他是不是做上帝做元首？还是代表人做元首？代表人做元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虽然上帝给他的祝福没有变，但是亚当在全地的这种代表性的这种权柄，这种能力已经失去了。所以魔鬼把篡了权，成了这世界的王。亚当不再像这个世界上的王，人不像世界上面王，人成了罪的奴仆。但是基督是一个得胜的福音，这个得胜的福音你真正明白的时候，你就晓得了，基督既然做了万有的王，回到我们讲的工作，从工作的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基督是得胜的，领受基督的福音的人是不是得胜的？是不是得胜的？是。你真明白这一点。所以有些人说，我那时候跟沙龙弟兄一起看一篇文章，我们两个都不同意。那篇文章说，影响教会最深的是末世论，我们说不是，这是不懂的人才讲这些话。影响教会最深的是什么？对福音的认识，你明白吗？为什么很多教会里面盛行失败主义？我说淘宝主义、全儒主义、国小脚主义，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些基督徒讲，哇，我好盼望天堂，其实想逃到天堂里去，你明白吗？想逃避今生。为什么？因为不是末世论的问题。有些人说是末世论，他们是前迁的，他们是错误的末世论，哎呀，所以害怕。我说不不不，跟不是末世论，是福音在心中不扎根，没有明白福音是得胜的，福音是得胜的，所以在方方面面你都是得胜，因为基督得胜，你领受这样的得胜，你领受这个福音的，你明白吗？你的工作要上帝在你身上显出得胜来，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但你看我们好多基督徒真的在这方面不是末世论的问题，而是福音不够扎根的问题。所以做什么，我遇见过不少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跟我反映，就话几乎都说的是一样的，说哎呀我很怕。我说你怕什么？我怕有些好东西上帝现在给我回头就没了，就会被上帝拿走收回去，或者被魔鬼夺走。你会发现这是一种什么情绪？失败主义的情绪，对吧？ 我说全儒主义的情绪，逃跑主义的情绪，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因为没有明白我们领受的福音是得胜的福音。因为很多人像天主教一样，天主教强调不强调基督钉十字架？强调，但他强调基督受苦，苦啊，苦啊，我们也要效法基督的受苦。他为什么要用这一招？因为要压制别人。基督这么为你们受苦，你们不为基督受苦吗？他整天讲这些东西。基督在上克西马尼园的十字，这个不是唱哥他山的十字架之前，从克西马尼园一路的苦路，多么苦，多么苦，我们也要苦。所以大家，这个是不是福音啊，弟兄姊妹？基督是不是为我们受苦？是。这是不是福音的一部分？是。但是基督受苦的目的是什么？基督受苦的结局是什么？是得胜，你明白吗？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知道我领受的是一个得胜的福音。我在讲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亚当说，上帝说他要汗流满面，终身劳苦，地才有土产给他吃，这是不是公义的审判？这是不是上帝公义的宣判？是。是因为亚当失败了。那我再问，基督已经得胜了，到底上帝给亚当的这个宣布重，还是基督做了万有的元首？基督说，看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一样不一样这个风格，弟兄姊妹？亚当的风格和基督的风格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完全不一样。亚当就在那跪在那里就受咒诅，失败了，失败了，失败了，对吧？这就是亚当。基督呢？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对不对？你看到腓立比书讲到主耶稣基督，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他是谦卑，比众人都谦卑，是不是？伏在死之下受苦，但是神赐给他一个什么名啊？万名之上的名，叫天上地下一切的要因他的名屈膝。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我稍微只讲这一点，就是你知道福音是得胜的。好了，梁弟兄，我担心你要开始讲成功神学，我才不跟你讲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是讲的基督徒不受苦，我告诉你，基督徒会受苦，包括在工作当中会经历艰难，但是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这个时候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什么事情不一样了？亚当一切的失败，包括创世纪里面讲，其实最多讲到死的经文在创世纪，你注意是不是？创世纪讲亚当活到多少岁死了，亚当的儿子活到赛特活到多少岁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为什么老是讲死？是告诉我们说在亚当里的失败，阿们吧？失败，失败，失败，死临到你们，死临到你们。所以苦，苦，苦，艰难，艰难，因为这是提醒我们失败，对吧？这是失败。但是在福音里面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福音是告诉我们说得胜。那我说基督徒要不要受苦？要。因为基督徒亚当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有没有？有，当然有了。如果没有亚当的影响，我们就不会老了，你明白吗？如果没有亚当的影响，我们会不会生病啊？不会。如果没有亚当的影响，我们会不会流泪哀哭？会不会哀愁？如果没有亚当的影响，没有这些，我们都有。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马丁路德讲的，他说基督徒，我们讲基督徒三大身份，马丁路德讲两大身份。他说第一大身份就是基督徒是王。什么王呢？因为基督做王了，所以基督徒有了一个身份，因为基督的缘故，万事都要被强迫为基督徒的益处服务，包括苦难在内。这个一样不一样啊？你受苦是与你有益，是为了你得益处。因为有些人把受苦和失败连在一起，所以他就觉得说，所以一讲到基督得胜，他说基督徒不能受苦。我们就见过有这样的弟兄姊妹，网上也有，基督徒不能受苦。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也不会生病，生病都是魔鬼搞的，只要我们奉主的名信心坚固，鬼就赶出去，病就好。这是他们的观点。我们说不，不是，我们的看法不是比他低，是比他高。我们理解这些弟兄姊妹，因为他在真理认识上面不够全面，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我们对真理认识全面的时候，我们说不，基督徒受苦，这圣经上也明明讲的。保罗受没受苦？彼得有没有受苦吗？其实我们自己现在受不受苦吗？这是明显的事情，你不要鸵鸟政策，掩耳盗铃，说我没受苦，你明明受了嘛，对吧？是不是？但是因为基督已经是万有的元首，因为上帝既不爱惜他的儿子把基督赐给我们，也将万有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上帝应许一件事情，就是马丁路德讲的，说万有都被强制为我们的益处而存在。因为我们是全地的王。我们怎么做了全地王？因为基督得胜。因为我们领受的是一个得胜的福音，你明白吗？ 我们领受的是这样的一个得胜的福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工作当中的顺境是不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是。你工作当中的逆境呢？上帝的意思还是让你得益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凭什么你可以这样去讲？因为基督得胜。根源在这里，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有些弟兄姊妹搞不清楚罗马书8章28节讲的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就是被他旨意所招的人。有些人说，只是空空拿这句话的时候，人家说凭什么让你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我们有的时候，反正圣经这样说的，是吧？我不跟你辩，反正圣经这样说的，这个好过那种灰心失败主义。但是我说，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8章28节的经文，它的根在罗马书第三章，因信称义的福音，它的根在福音书里面，它的根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保罗讲的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基督得胜了，所以他是全地的王，他不像亚当，亚当失败了，失败了就是他失去控制能力了，对不对？他失去控制能力了，所以地才长出荆棘棘藜来，所以他才有苦吃。但是基督是全地的王，万有都被他掌管，所以我们在地上虽然吃苦，但是上帝要让这一切的苦楚为我们的益处服务，包括你的工作当中的艰难。我们有哪个弟兄姊妹在工作当中没经历过艰难？我相信还没有吧。我特别顺利，我想还不至于。我们完全没艰难在天上的工作，对不对？但是你就有一个信心。所以如果不然，你不在福音里面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律法，像我们讲有些人还在律法之下看，为什么艰难？哎呀，可能得罪主了。啥事得罪主了？我也不知道，上帝是全知的呀。啊，上帝是这样全知的啊，上帝是这样子给你打闷棍的上帝。我说你有没有听说过打闷棍呢？打闷棍就是黑社会干的活，你知道不？就是啥也不说，晚上出去就帮打一棍，打倒在沟里了。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不？啊，上帝会不会干这种事儿？不会。所以你自己醒察了，没什么，我没有做故意得罪上帝的事。你不小心得罪上帝，上帝会不会打你？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父，对吧？你给你爸爸端一杯茶，不小心绊了一跤，茶杯摔了，你爸爸扯两巴掌，是不是这样子啊？扯不扯两巴掌？不扯，爸爸赶紧跑过来，哎呀，有没有手割伤了没有？这才对嘛，对不对？你故意把茶杯要端到他面前，在他面前摔，这个时候他会不高兴，对不对？这叫故意犯罪。你不是故意犯罪，上帝会不会打你？不会。何况你都不知道他给你一闷棍，哪有这样的上帝？是不是？这就是律法主义者把上帝都变成暴君了，把魔鬼说成上帝，把上帝说成魔鬼。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领受的乃是一个得胜的福音。所以这个得胜的福音在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我再回到我们刚才讲创世纪，上帝给我们工作的呼召是赐福，阿们吗？基督又得胜了，上帝给我们工作的呼召是不是赐福？会不会比那个时候的亚当更大的赐福？是。你要有这个信心。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是不是比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做的更大了？明显更大了。亚当那时候有没有互联网吗？弟兄姊妹，有没有智能手机吗？啊，有没有啊？亚当那时候有没有高铁吗？没有吗？这不是明显的事实摆在眼前。这些事情是因为谁啊？因为耶稣基督。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没有宗教改革，没有福音的话，我们现在还赶着牛车走路呢，同意不？中国这几千年不是一直赶牛车吗？你看呢，中国打抗日战争的时候还说还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嘛，对不对？那时候还是独轮车推。这是什么影响？福音。就像我刚才讲，福音是那颗原子弹，当你真的明白福音了，你就开始能够控制它了，你开始有发射器了，你开始知道它的原理，你这个福音的大能在你心中产生一个巨大的能量。我们说当你知道福音是得胜的，弟兄姊妹，你要不要受控告？你要不要受控告？你不要了，你不要了。因为我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为我死了。你这个心灵的释放，一个人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其实最重要，连马克思这个无神论者他都知道这件事情。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什么？是牛马蒸汽机，是不是这些？不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什么？人。人作为生产力最重要的 是人那把子力气还是人的心灵啊？人的心灵。所以当你明白福音，你那个心灵一得自由，哇，你能做的事情多的不得了，大的不得了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这些一点废话都没有，你不要急着忙着一定让我跟你讲说该怎么工作，你要认真啊，你要殷勤啊，你要不要撒谎啊，我跟你讲一堆律法干什么。我如果你听了这一堆律法，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工作可跟世人不一样。你如果做会计啊，绝对不能撒谎，我跟你讲这些有啥用呢，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些有啥用呢？这些就是给把一些律法规条交给你有什么用呢？我要跟你告诉你福音，让你心灵得自由。你知道上帝的意思是要祝福你，是要赐福给你。我们今天还没有全部都展开，我们下次还要再跟大家去讲。但我也觉得求主去带领我们，我觉得真的比较吃力，我自己觉得比较吃力，因为我们真的是弟兄姊妹，一点都不夸张，被捆绑的太厉害，心灵像三寸金莲的太厉害，不惯于领受福音，总是想听梁弟兄给我讲几条律法，我没有律法跟你讲。我希望你在福音里面得自由。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上帝，你是赐福给我们的上帝。我们受造的时候是蒙福蒙呼召来工作的，而我们在基督里面又蒙了更大的呼召和更大的祝福。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越来越在福音里面去看我们的工作，使我们有正确的职业观，有正确的工作观，有正确的去看待万事万物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力量，使我们心灵越来越自由。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